角去看到了他过去灵魂的经验，嗯，他应该是个修女。
你们都一直打炮什么？后来他才突然跟你讲说，其实我是这无心恋，跟你做爱都很不舒服。你觉得你会怎样？
再做一次，我确认一下。如果还不行，我再做一次。
是好胜心吗？这是好胜心的部分。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
欢迎来到
龙心大院，
那我们准备正式开。
停停停停停，
不做爱能爽，做爱超不爽，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那我们来聊聊
无性恋。
可以这么雀跃的讲这个题目吗？那欢迎坐在我们对面的来宾。
嗨，大家好，我是 Sexual 弹性说爱的杨。
嗨，怎么又来了？
不好意思哦，
多呢。
我们
的回锅，
对，我们的串联的只有这些人。但是我们这一题题目有点，我个人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场没有 认真的无性恋者，然后我们要代表他们发言，所以我们尽可能的
还原。我们没有代表他们发言吧？
可是我觉得当你在解释他的时候，某种程度就带他发言，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要先免责声明，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大家还是要自己去查证哦。
那大家听这个节目干嘛？
而且每个无性恋者都超级无敌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也是你网络上查不到，因为每个人都长
不一样。欸，是真的，因为我刚才查，其实我就有点 confuse， 太多不同的形容词了，导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明确的定义。
可是他基础的定义是什么？
哦，好，我看一下。
因为我是完全跟那个词非常的不熟。
最基础的定义就是说他们最基础的定义，跑去哪里？我们刚刚不是有讨论出一个很完美的答案吗？
不会因为那个什么？
哦，找到了，无性恋代表极少感受不到性吸引力的人，他比较难被性吸引的感觉。大家过去可能比较习惯的是说什么性别认同啦，或性倾向，
嗯，对。
但后来突然就有一群人讲到说，奇怪，其实谈恋爱跟做爱这两件事情，在性倾向里面还是可以先拿出来讨论的，
嗯，
有些人需要谈恋爱，有些人需要做爱，就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嗯
嗯，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浪漫倾向跟性吸引倾向 maybe， 然后浪漫倾向就是想不想跟别人谈恋爱，性吸引就是想不想跟人家做爱，这是我自己的解读，我尽量。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你感受到我的害怕吗？
有
很紧张。
你有感受到我的困惑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无性恋者，我们所谓定义的朋友，就是你刚刚讲的浪漫倾向跟性吸引倾向都是不会想
oh no
的人吗？
我们讲无性恋的通常只 focus 在他性吸引力很难感受到嘛，
oh, okay.
所以他有没有浪漫倾向，他们需不需要跟别人谈恋爱打问号，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OK
嗯，好，解释完了，
学术研讨。
来，对面的那个性别探索大师有什么话想讲？
没有，而且我现在马上找一个那个参考资料，因为我访问过一个人，他叫做菇，香菇的菇，
嗯，
他是一个非二元者，然后他的认同也有一个标签是无性恋，然后他的那个现实动态大家可以去看，
嗯，
然后就是有写说，因为刚刚讲说定义是感受不到或极少感受得到那个性吸引力，
对，
然后因为性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性吸引力，
对对对，
一个是性需求，一个是性欲，这三个东西都不一样。
对，
可是因为我们平常太少谈性了，
嗯，
所以大家就想说，哈，性就性，为什么要分那么多？
对，我刚才看到认真看完他的定义，我看不懂，所以我刚才就把它忽略了。我没有特别想要下探那个，但你可以讲，因为如果你解读得了的话，因为我觉得那听起来蛮复杂的。
像比如说刚刚在开始之前，我就有跟你说，有的那个无性恋者是会自慰的，那个自慰的欲望可以说是性欲，嗯，所以他可能有性欲，但他可能感受不到性吸引力。然后性需求的话是，就是每次都是我有点还搞不懂的，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了。
是不是这个世界很复杂？那我们先来聊简单的好了。请问大家，就是第一次有性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啊？ 会不会掉太快？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回想起来的话 maybe 四岁哦，
我也差不多耶，
我大概四岁左右就有了。
可是你四岁有记忆哦，因为我没有。
我有
耶。你的童年怎么了？
我们巨蟹能量比较强，对小时候记忆都比较深刻
哦，真的。
对，可是重点是我小时候就蛮常就是玩鸡鸡，然后我就有感受，可能那时候都不会到射精，因为还没有性成熟嘛。嗯嗯。可是我知道玩那个程度之后会有一种
爽感
，这个是行为上。嗯。可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到底具体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脑袋在想什么，但是非常频繁的在做。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四岁的阴茎是会硬的吗？
会有差异，有差异、
哦。真的有。
我有看过一些婴儿、啊，就是硬硬的样子。
会、
哦。真的哦。嗯。因为我要到。
几岁对不对？我原本也不是
十八岁，就可能十很。
就是你去沙滩那边，就会看到有些人就瞪着人家勃起啊！
哦，真的有。
对对对。
那我要常去沙滩，我没看过。
你这样子，FBI，
是属于这间今天没有讨论的恋童范围。
新版看得到吗？但我自己也是差不多四岁，一模一样、哦，而且那时候是。还有跟别人互动，因为我在菜市场长大，然后那时候的邻居她是卖面的那个小女孩，然后就会跟我一起去厨房，然后我们就把符掀起来，然后我们就贴着双方的肚子这样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那我们就觉得好爽。那是我觉得最贴近像性的行为。
谁提起的？就是怎么邀约，怎么开始？
完全忘了哎、欸，可能就是我掀起来，她也掀起来，那我们就碰在一起了。亚当跟夏娃也是这样吧？
那个人现在如果回想起来，应该已经变无性恋者了吧？
Oh my god！
那你来讲。
哇，那因为我真的没有小时候的记忆，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很大的。
嗯、来，也可以啊，大一点比较那个重口味。
可是很大，就是高中啊，就无聊掉了。
这么晚？
对啊，因为我国中都在念书。
这国中你们不会看 A 漫，或者是当然不会穿越 A 漫。
会班上男同学会穿越 A 漫，然后大家觉得、啊，可是我国中真的都在念书，我国中长得很丑，有大家有在 care，
好好笑。
我觉得大家国中应该都蛮丑的，
对，回头看都蛮害怕。
不是，就是因为我国中就有人生只有念书，所以我真的对于我虽然有喜欢的人，嗯，但是我完全对于性不知道，然后也不觉得我要知道，嗯、然后是真的是一直到高中。然后才开始真的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才开始有肢体接触，然后才觉得 哦，原来这个
这么好玩，
就是哦，有可能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刚接触电脑的时候，我就会去看 A 片，因为我会去搜寻栏，然后打一个 A，然后就发现哦，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会一直看，然后我会觉得身体热热的，可是我没有主动做什么行为，因为我下意识觉得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做到勉勉强强还可以的那个行为范围。
但是揭露了这个性的世界之后、嗯、你开始会有那个嘛，就是定期想一直摸它，因为你刚才说你摸得很勤劳。所以是你这方面的那个排解需求蛮大的嘛，
需求上非常大。
好亲密哦，我不想听哎。
然后我因为对你知道，从我小时候开始网络就太发达了。
哪有，你国小应该是波接吧、
啊、你们就跟我一起，我也是波接，
我们波接只到三四年级而已，之后就已经有换成就是不是波接的系统、oh, 然后重点是
那你就是狂看，
因为换了之后就会也没有那个什么嗨内色情守门员。
我有，我每次要翻墙跟中国人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我们那时候很流行一个软体叫做 Foxy，
Oh,
就是可以在下面下载音乐，
没错，
然后你就会边听《爱情三十六计》，然后边看 A 片。
哇，Amazing！
九令会开心吗？
那所以你会想要跟别人做爱吗？因为看完这些东西，
不会设身处地的想象出我跟别人、嗯，但就是那个画面会呼唤我的原始性欲、嗯，然后越看越多，就是包含。什么偷拍的啦，或者是外国人的啦、哦、黑人啊、嗯、白人啊，那种黑白混杂的啦。
哦，那种最棒了。
对对对，就是会各种越看越多。
Interracial。
对，小时候这个学分修满了。
好喜欢哦。那你嘞，你是会看片看到就是很想要吗？
我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啊、就像我在做节目，就是因为我要处理我这个羞耻感，所以我真的是会看片，可我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主动做任何事情。
Even right now?
也没有啊 ，right now 没
有，那是看之前就做了。
要行为上做，比如说男友当时的男友希望我干嘛，我就会做。比如说他想要恋爱，那我就恋爱、嗯。就是我觉得我只要是被动的，我就没有那个那么深的罪恶感。
哦，
那我可以确认一下，这个罪恶感是来自于就是你们有宗教，你们家有宗教信仰吗？还是谁传下来的？
我觉得这是社会、欸，
是社。嗯，我妈是基督徒，没错。我爸是应该是。 无神论或偶尔就是祖先拜一下，可是我觉得就是每次他们在教育我的时候，我不觉得是因为宗教的，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已经大学了，反正就我要出门，然后我穿了一件稍微低胸的衣服，嗯，然后他就说一定要换衣服，不然不准我出门，就挡在门口。
这么夸张？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最后气不过，因为我也要迟到了，所以我就真的换了衣服，但我一出门我就把它换掉。我觉得就是因为从小到大被灌输那种观念，然后比如说我的性别就会决定我性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我要你知道守贞感一点，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怎样怎样，所以我就一直对身体或是对我的价值有很大的自卑感，然后是一直遇到性这件事情，就我发现我骨子里是很喜欢的，比如说我会自己看一篇，可我不会做这件事，或是别人要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愿意去做，而且在做的那个当下我很喜欢，比如说在外面口交之类的这种，
好多那个自我透露
可以吧，这节目这节目
可以
吧，
可以可以，然后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在性上的被要求或被需要会弥补我那个，就是原来我这样的身体或我这样的个性或我这样的女生可以被吸引补足或满足了我的那个安慰了我的
自信心也有吗，
对对对对，
性很神秘，嗯，那我们赞扬了这么多性，我们要怎么继续聊下去？
对，我今天要讲无性，
我们今天应该是要聊一下无性。不好意思，那想要问一下说，大家对无性恋，身边是有过这种案例呢，还是说你们会对这名词有特别什么感觉吗？我们来先这样谈谈看，你来，反正你访问过，
就是。我也是在做节目已经一年多还是两年的时候，嗯，因为我现在节目三年多嘛，就反正在中期的时候我才说，哎，就才知道有无性恋的词，或是以前听过，但才真正慢慢去认识，因为有以前有一个不好的观念或什么，就觉得哦，谈性说那我就是要谈性，那我干嘛谈无性，你懂吗？对，但是后来觉得哦，因为我就是对于很多不同的标签或认同感到好奇，或是也会真的很想要知道，因此而认识的受访者，然后就更深入了解。这样，你们应该都可以理解没有爱的性，对吧？就约炮。所以相反过来，应该也要可以理解没有性的爱。
柏拉图啊，
就是无性恋。有人就想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性这种。
对，很多人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个朋友，就他真的是30岁，然后一直单身，然后还是处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说，你会不会是无性恋啊？然后就非常的排斥这个 idea。那我觉得会这么排斥，是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的他就不够男生了。
没错，
然后就觉得，我就说，天哪，怎么那么迂腐？但我真的接触是从，看那个影集《BoJack Horseman》里面有这个角色，无性恋角色，我就说 ，Oh my God， 竟然有这种人！然后我今天看数据，这是很久以前调查报告，他叫2004年哦，那时候性自觉的那种能力大家都还不够，他说大概至少就有1%了，台湾至少会有20万个，那现在可能会更多，
只是比同性恋少一点。同性恋好像5%吧，
同性恋很高啊，我觉得同性恋在台湾有到10%，我记得国际大概6-7%，印象中啊。
而且有些就是不知道，我觉得那1%是还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是或不愿承认自己是，所以在调查的时候他就是收不到那个数据。
Yeah, exactly。好，那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我们的案例。
好，
那第一位呢，他叫做修修，他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会孤老终身吗？这题是我们来信的人最喜欢问的一题，大家都很害怕。然后他说，记得没有错的话，星盘好像不能看出确切的同性恋倾向，那无性恋是有办法看出来的吗？这是他很想问的，因为他自己一直在怀疑自己，说他到底是不是无性恋，可是他随着年纪渐长。他就说，应该是哦。他有特别把自己的光谱点出来，他是无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所以代表说他也不没有需求要去谈恋爱，也不需要打炮这样子。所以等于说他这样子的自我定位，是不是可以在星盘上看到？他有点在测试我们，
测试龙龙。
因为大家要想哦，我们现代有很多名词是现代才被界定出来的，可这些现象有可能古代的人。古时候的人是有这个状况，只是没有一个名词出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星盘到底解释什么？因为星盘是从古时代就有的东西，我认为不管是现在过去或是未来，我们星盘描绘都是一个这个人活在这个时代当下的一个状态。举例来说，我最常讲的就是，如果你在现代，这个人金星假设跟天王星有相位，那也许这个人有比较高的几率，或者是他的水瓶座能量比较强，他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是
性少数。
对， 那有可能我们之前就会推断说，哦，那你有同性恋倾向的话，可能这几个相位都是特别关注的。嗯，那现在假设我们的社会已经逐渐开放到说，同性恋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事情，嗯，它只是跟异性恋一样主流。那未来我们可能十几二十年后，在定义金星跟天王星的相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当代性少数的人。
嗯，同性恋就已经不放在那里了，
对，
我们就已经变很主流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整体来讲，星盘并不一定能够精确的立刻看出来说这个人的性倾向跟他的性需求还有他的性欲是什么、
okay.
但是他会看得出来这个人在恋爱表现的状况上面跟当时代的他所处的生命经验的差异是什么。
那修修他是有这个指示吗？
修修这个问题很特别，是因为真的蛮多人会来问说会不会孤老终生，对不对？
对。
那我们占星学当中有一个分支派叫做四女神星，听起来厉害，
好棒，好棒，
是魔幻舞台那种吗？
魔幻舞台，
感觉会耶，
真的就是什么昏神星、造神星啊，一些古神星，还有四女神星。
那它是什么作用？怎么我从来没听过？我们都录了快一年嘞。
因为四女神星是一个比较偏门的小技巧，它比较不是在我们星盘中主流看得到的行星状态，所以一般我们在调星盘的时候是看不到四女神星的。你要用特殊的软体才有办法看到四女神星的位置。
特殊的软体，
对啊，你很高级。
但是每个人都有四女神星。然后我要讲的是，我之前在解一个个案的，因为他也是在怀疑他的为什么到现在都还单身。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有对话，然后我那时候解的状况，从四女神星可以看到说，四女神星的作用其实是每一个人阴性能量的呈现，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阳性跟阴性能量。然后四女神星特别描绘出个人生命经验当中阴性能量在特定领域中占据的位置跟表现是什么。那四个女神星就代表四个不同的面向，刚讲可能有婚姻，可能有煮菜烧饭的，可能有掌管智慧的，可能有
OK，
真的，他真的是这样，真的，这是真的，我没有在骗人，大家去 Google。有一本书我有买，好不好？那总之，我之前在一个个案中就有观察，他的四女神星有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灶神星，跟十二宫的某一个行星有密切的相位。
什么意思？
就是例如从他的金星可以判断出，哦，他其实是有喜欢怎么样类型的人，他是有的。那他也说 OK， 他有，可是是不是遇不到的问题？是。然后我们就从那一次的四女神星这个切角去看到了他过去灵魂的经验，他应该是个修女。修女是一个形容啊，可是这个修女的架构是奠基于说拆解出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极高极高的道德感，跟她所追求的男性要有极高极高跟她一样的道德感，以及她不喜欢面对人群，不喜欢什么什么，所以我就把她定义成 OK， 那她过去可能在修道院
的修女。好合理哦，好合理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从星盘中是可以看出，我觉得人不可能孤老终生，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各个面向的人际关系，因为星盘有十二个宫位，里面至少三个宫跟人际关系有关，所以人不可能孤老终生，只是恋爱这个部分可能不会是一个人主要的 focus 对象。
哦，
没错，你讲很好，因为你他刚问两个问题，是星盘看不看得出来，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孤老。
对，
我有点反叛，我觉得很好奇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我就觉得都是被社会框架，或是他就是知道他自己是什么，可是他需要星盘来定义他，就说你看星盘就这样，所以我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奇他背后问问题的原因。然后还有孤老终生，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你定义的孤老终生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人会孤独，你或是就算他身边有很多人，就算他大谈恋爱大做爱，他还是会觉得孤独。所以你问的那个孤老终生到底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你是不是跟着世俗定义觉得人都要有一个伴侣，
走到最后一个。
那世俗的伴侣是交往对象或做爱对象，那你觉得因为你是无性恋，认同自己是无性恋，所以你就没有这个世俗定义的孤单的对面那个词，我不知道，狂欢 whatever。 但然后你就说哈，我是不是孤单的，然后社会主流价值又会觉得孤单的这一个词是相对负面或不好的，觉得人是哦团体生物，所以你不不不，所以你
很凶
对不起啊，我是比较气愤。我会觉得如果是从我这个面向，如果你今天来问我，我就会希望你去挖说，那你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你背后的问题意思是什么。那也许你 figure out 自己的问题意思，你就能就算不靠星盘 sorry， 但就能解决一点点这些担忧。
哦，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这么帅，直到我发现他们会抖内之后
可能
我的态度就软化了。
我们不是敛财组织吧？
什么问题我都接。
我们不是这个敛财组织。
目前有想到这是什么鬼问题啊？
但是你刚才听星盘，你是说他这个人，我们还是要拉回来一点，因为你刚才有特别提出说不可能孤老，因为这是依照星盘的逻辑，但你还没有特别点出说他是不是就是无性恋者。
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说金星跟火星假设四分相的人一定会怎么样，有些人会做这种菜单式参考书嘛，
对对对，
可是他们这个其实是蛮惦记于大量的 database， 就是他们观察到他们的经验中发现，哇，每一个个案金火有四分相的人都性爱不合，所以他们就会直接 做这个结论。嗯，所以虽然我们很常说性爱要看整体，可是我觉得有研究的价值。嗯，那我觉得就他叫什么修修是不是？修修他的星盘中经验中有非常非常强力的就是金星三分相月亮，金星三分相火星，金星三分相土星。嗯，整体而言他不符合我们刚刚要强调说他的恋爱生命经验会特别让他在社会上受到少数或排斥的状态。性爱方面是有积极主动的能量，只是他需不需要靠别人这是另外一件事嘛。那金星土星的三分相这一点就非常有趣，这一点可能是让他自我会觉得有可能他自己是无性恋者的原因，是因为土星对金星带来压迫，
害怕有对象这件事，还是
或是害怕恋爱的这个事件
？OK，
或是害怕他遇到的人。但是这个害怕，我觉得他不用到太担心的原因，是因为三分相能量又是紧密相位，实际上他可以透过例如像多问我们，或是多问别人，那自己找资料等等的方式，做一个土星有逻辑的搜寻之后，他可以解决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从星盘中看起来，就我看，他比较像是还没有遇到人。那我不会这么快定义他是个无性恋者。
哇，你真的好会讲话，好棒哦！
而且我们之前确实有讨论过这一题，就是说会不会有个人就是一辈子都遇不到对的人？你那个时候一直在跟自我对话，那你得到一个结论是，对，有可能就是有人就一辈子没办法爱人。不是你啦，不是你啦，
好突然。
我只是想讲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土星会压他一辈子，也有可能。但我们今天是告诉他说，土星可能不会一辈子。
我要给他信心，对，是这个三分相能量。
那我想要接续讨论下去，因为有些人会说，没有尝试过性爱，你怎么会知道说你是无性恋？你们对于这句话有特别什么想法吗？我蛮好奇的。
里面摸过火，你也才会烫啊！
真的，你好棒啊！真的。
谢谢。
是吗？
你没摸过火你会知道烫吗？
废话，
为什么？
你就知道，
你没有摸过烫的锅子你怎么知道烫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其实跟如果我要认真回应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跟刚那个火的话题其实好像有可能会趋于我们的动物性哦，就是我们会有某一种本能，喜欢就是喜欢，或者害怕就是害怕。
不是，那就像有人说你又没有喜欢过女生，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还是其实你有？
我有喜欢过女生。
哦，对不起，我忘记了。
哦、OK， 这可以提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我最近其实有看一个影集，他说很多酷儿其实不是一出生就已经知道说自己对哪个特定族群是有兴趣的，就像我一开始还是有喜欢过女生，但我后来发现，我比较喜欢男生，所以等于说，其实如果你没有去探索自己的性倾向，你完全不去思考你自己倾向的可能性，那其实这就是你的责任了。不要太快跳到别人的框架里面，不要太快直接讲说 I'm born this way。我觉得啦。
旁边问什么节目吗？
Hacks 天后与草莓很好看。
我觉得完全认同这刚上叔叔的话，就是如果可以去探索很好，可我也会想说，你可以建议别人或觉得啊，我可能这样比较好，可是你也没有资格说你就是没试过，你真的要去试一下。
对、
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口气的问题。
对，
就是这句话的本质上我觉得是没有恶意的，但是必须讲，就是我觉得我们最近变动很快速，我们进入了一个一直在想企图破除二元化的社会，黑跟白已经不适用了嘛，所以等于说原本只有两种可能的世界，今天变得可能超多种，那原本是一乘一，后来变二乘二，现在变成是六乘六乘什么八乘无限之类的，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一些只知道世界只有一的人来讲太痛苦了。他们不明白你们在讲什么，然后你们今天还要对我们很凶， 我觉得他们只好用这种愤怒，然后把自己所知的东西去这样子反击给他们，所以 我会觉得说这种重新让父权社会荣耀的这种行为很可怜，但 这也是他们唯一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你也很难怪他们，但他们就讲话很难听。
你现在是很害怕？
对，我很害怕，我好累啊。
好，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全部 good、
okay.
你辛苦了
okay.
没有，但我想讲的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或是我刚刚反驳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在骂他们，或是、嗯、哇，自己出去，因为有部分的我的朋友，包括我的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网友们，或是一些其他创作者，是相对比较偏激的人，然后我也没有觉得那样不好，只是那不是我的风格或态度，因为会觉得有时候。有时候就是系统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就是父权体制。可我没有在骂那个男人或那个什么或那个，就是就像来说，哦，你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我也觉得我在生气，也不是生这个人的气，而是生一个你知道集体的气。
懂，我也蛮常这样的。别人都不好在气什么，但我气也是结构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一串，你越来越害怕，那个音量越来越小，应该就一直是这个意思。
对，但就是很难。
嗯，我是觉得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如果你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什么，
嗯，
好像就按照你喜欢跟不喜欢的维持没关系。但如果你针对你很迷惘，或是你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的，多多尝试好像是好的。
是、嗯，但同时也要。对刚刚那一群我所形容说想让父权社会为荣耀的，我没有要惹他们，但我只想
没有啦。
就是你我当初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类别，让我好累，读得好累，然后都看不懂。然后，但我就听了他那一集，他刚才讲的那个访问的那一集，
推荐大家去听。
那集真的很好听，是因为我听完那一集之后，我发现到说那个受访者其实他整个在性探索的自我探索的。整个过程中他其实常把自己放到错误的位置，他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女同性恋吧、哦、我不是，那我到底属于哪里，所以他就一直把自己放来放去，后来终于到这个标签出现之后，他发现说我跟这个标签很像耶，我属于这里，所以他等于说这个标签是帮助他重新跟社群连结或认识自己，
没错，
对，所以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哎，我
怎么了？
怎么刚刚有一个大妈声？
姨母教，对，姨母教。
我有一点点感触，虽然我有时候我没有太摄入，但我有时候会有点想说，我好像本质的气场上跟现有主流的同志圈不是这么接近。
嗯，
所以你刚刚讲那一串，我就特别的有感触。
嗯，
说不定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也可能
没错、嗯、而且我身边也有很多像龙龙这种人。哪种人？
不好意思，哪一种可以定义一下吗？
有、啊、这么漂亮的吗？有这么漂亮的人吗？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男同志朋友、但他身边没有什么男同志朋友，他身边都是直男朋友、嗯、然后他、可是因为比如说他不喜欢讨论性这种，那他就觉得主流男同志会比较喜欢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对，
那他可能就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他就没有那样。那我也有朋友是大家都觉得他是直男，可是他其实身边朋友都是男同志或是女生，因为他其实后来认真私底下问他，他就说我不觉得我是谁，就我不觉得我是哪个标签、我觉得我就是我，可是他没有那种比如说我的蛮多受访者都有像刚你提到，就是曾经觉得自己放错很多位置、可是我的那个朋友比较没有，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我，我不需要那用那些标签。
但是他相对有利的位置啊，他是异性恋，看起来很像异性恋，
也可能是，就是他觉得他不需要那些标签去建构自己的认同、因为他已经某种程度上是有自信或有信心，就反正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是有些人就是需要、所以才会需要那么多标签。
对，
哇，
好累啊、
自己含金量好高哦。
我们真的有认真。好，那我们中场还是先呼吁一下说，欢迎大家就是喜欢这个节目可以分享一下，那喜欢谈心说爱也可以一起分享，然后记得大家一起五星留言我们这两个节目哦。好，那我们再回来就是下一个案例，节目还是要往下走的。
我以为你会中间会唱歌，
是我会事后才录的、而且直接在现场唱我也会尴尬。
尺度还没有到那边。
I'm sorry. 好，那下一个案例是小王子，他是一个生理男，然后他自己遇到一个状况，他觉得自己不需要性或爱，但另一半非常的需要，所以他尴尬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说他自己谈的每一段关系都不断的争吵，然后甚至对象都可能会说他是一个没有爱人能力的人。然后他说自己反思之后，发现自己太喜欢甚至是排斥浪漫行为、然后目前他就将自己定义成是无浪漫倾向， 这个类别，就是无性无爱，然后他更喜欢跟朋友 hang out， 然后对伴侣的期望就有点像是我们一起为人生打拼奋斗的人，就是听起来其实也蛮正向。然后他说目前的伴侣对于这样的状况不是满意哦虽然他画了一个蛮好的蓝图，但他不满意。然后他刚好跟他就是完全的相反，他非常需要大量的性跟爱的关注，因为现在的状况他会觉得常常不满足。哦，这真的是历史难题耶。虽然一般的朋友就直接建议说他们分手吧分手吧，但目前的关系就是他认为还是很难分难舍，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想当坏人。然后另一方面是事业上还有很多要共事的部分，反正就他就觉得很难说散就散，所以他想问你说有什么解方。哦，这是大难题。他也有跟他说让他的对象直接出去，可是呢对方说他太爱就是我们的案主叫做什么小王子
案主
对，他说他太爱小王子了，他没办法出去找人，等于说他都已经给他开放式他也不要。
小王子真的很帅啊
你怎么新朋友讲了什么吗？他觉得对方的感情的期望是非常的高，然后也需要得到很多关注什么的，所以他现在是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嗯，来，我们把这大难题先交给你来。
大家有注意到他的故事里面有提到，就是他跟另外一半现在是合伙关系，然后他有提到说他希望可以就是用合伙关系的方式，然后 focus 在工作上，然后他说他现在这整个过程都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跟工作情绪了。
对，
什么字一直出现啊？工作。那大家猜到这个人是什么星座吗？
摩羯座吗？
他的太阳跟木星是射手座，可是他另外五颗行星全部在摩羯座。
我有在学
所以他是个群星摩羯座的人没错、
oh
好，摩羯座的朋友尤其是群星摩羯座能量的人确实我必须说性或是现在我们讲的爱这件事情也许不是你现在这个阶段着眼然后想要 focus 的重点，所以你会觉得对方的需求对你来讲 maybe 太多，所以这是群星摩羯座的人非常容易在尤其推算他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容易遇到的这个状况，但实际上他问什么问题啊？
如何解？
对，
如何解？
这个比较难，因为对方就是有点死赖着他的感觉。
小王子他本身像刚刚讲，非常 focus 在工作上面。那我唯一先给小王子的建议就是，你要注意的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共通点跟你们的差异点。你们的共通点在星盘中看起来都是你们的火象能量跟土象能量非常的充足，所以在建构未来蓝图以及实际的为这个蓝图做出行动，你们两个是有具体然后一定的分工跟共识的能力的，所以这是你们两个共通的点。但是接下来就是来到差异点了。小王子本身完全没有风象能量，他另外一半反而是没有水象能量然后具有风象能量，所以他们两个差异点反而是一方会觉得情感多少一方会很 care， 然后另外一方 care 的其实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跟一般人或是情侣这个模式的行为做到一样的义务或责任。所以这是他们两个现在的差异。那我必须提醒小王子的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你月亮天蝎被引动的时间点，因为虽然你的星盘中整体感觉是一个 OK 积极乐观，那你也很 focus 在工作上面，但是你的月亮天蝎如果被引动的话非常的有点严重，因为月亮天蝎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位置。月亮落势，
看我、啊，周遭大概有十个朋友都是月亮天蝎，
所以月亮天蝎如果是个落陷的位置啊，所以月亮能力本身不好嘛，在这个状况下，你更要注意的，小王子要注意的就是还有其他朋友啦。如果你的土星在双鱼，那本身在精神上面也很容易受到压制。小王子又更严重的一点是，土星双鱼四分相的木星，木星在你星盘中是七公主，它代表你的伴侣，代表你合伙的另外一半，等于是你的合伙人或是你交往的对象的 那个另外一半，都会造成精神上的压力。
What？
所以
太累了吧？
我反而不觉得是你们要制定一个可能固定的时程或什么的，你们真正的来源其实是他造成你精神上的压力。对，这是一点。但是我觉得小王子的另外一半，更惨。
这个故事怎么会往这个方向走？
就先讲结论，因为他结论是问说怎么办嘛。
对对对，
我觉得结论就是小王子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导权，
对
对，他的另外一半的选择权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另外一半的星盘当中很有趣的是，他的上升点有天王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上升点海王星压在上面的人，你很容易迷失自我，你很容易不知道你是谁，很容易在性格上比较没有确切的想法，这种人通常比较容易迷惘， 已经是有一个这个先天条件了、嗯、第二个很严重的就是他的另外一半的太阳是狮子，对分相紧密对分哦，对分相了在水瓶座的月亮，那这个月亮又合向土星。你先讲月亮合向土星的人，他已经在内在情感上面已经受到
很压抑了。
对，整体而言，他的另外一半其实不是要求小王子说你要常常讲爱我，你要多爱我，多表达你的情感，其实不是、嗯、情感不是重点，因为他的另外一半并没有水象能量介入，所以情感不是重点。但是他的重点是太阳狮子是我很特别，你要一直看着我，你要我要让我需要知道你觉得我很特别。
All eye on me 这样子。
然后，但是对分相这组月亮，他诉说什么事情？就是我要求我们这一段的情侣关系是维持情侣至少该尽到的事情。嗯、那也许以他现在的立场会觉得你既不看我，然后你又没有做到情侣中可能需要互相扶持的那个部分。
嗯嗯嗯。
对，所以这是小王子的另一半，另外一半，我觉得他本身的命题比较多一点。
OK。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论就是
但好累哦，
我想知道小王子是很帅。
我那天有在那个 Google 表单想要新增那个上传图片的那个栏位，可是我发现你放那个栏位的话就是你一定要要求来宾都要登录，我就怕大家太觉得太麻烦。
不用啦不用啦，
不会啊，
对啊，我就把它删掉。
不是你这样，你们这样太麻烦，就是要不怕麻烦的人才能投稿，你们就减轻工作会不会、
oh.
或是他昨天上传云端，然后他传云端连接，还认真想。
好，
好了，但重点是，我觉得小王子这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在这一段关系当中，
嗯
嗯、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 focus 在是你们差一点的那个部分，所以你现在觉得造成你的压力很头痛嘛？但我给你的建议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星盘配置其实是蛮适合。再走下去的
What?
什么意思？
你都给他那么多压力了，为什么？
你刚刚说会很有压力，然后另外说不行不行，那
你有没有突然被攻击的感觉？太多人问问题，
不是因为你负负，然后最后说 OK 得正，
对啊。
负的原因是我在说明他现在这个状况，可是、嗯、可是因为我刚刚讲共通点，我不是讲火，他们有火土能量的共通点，我可能没有详细说明，可是他当事人懂啊。嗯
他
懂
好好，
他懂他们合的点
哦，
对，
你觉得他们过河了。
他们合的地方我已经不多做说明，我觉得已经 就在这段情侣关系不可能百分之百都很合，他们已经可能八九十我觉得是合的，他们现在只是 focus 在那个10%、
okay.
他们现在的问题点。
可是你都说给他有压力了，这件事我以为蛮严重的，刚才听这样讲。
但是如果 就这个星盘而言、
嗯
是这个小王子案主本身、
嗯、
他的伴侣就是会造成他精神上的压力，
就不管是谁，
对，不是他现在遇到的这个人特意造成他的压力，所以这个
这是他的命，
就这个反而是小王子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尤其特别是土星呢、啊，
哦，
他反而要去理解说 okay,
为什么伴侣会给他有压力？
对，所以我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做到伴侣应该尽的扶持义务、哦？这是他要解决的问题、
哦。可是他都这样自我认知了，这样不就很尴尬吗？
尴尬什么？
就是他没办法办到啊，就是 all eye on her 啊，他不能一直看着他，因为他又没有特别想做这些事，那这样子的话不就很尴尬
？Oops 。
这个问题你也太难了，我想说龙龙怎么可能回答你
也是啦，到最后症结点是蛮难，可是你刚刚那个脉络下来还蛮厉害的，
对啊、
嗯、
对，那小王子你要去审视你有没有做到啊，
啊他就说他办不到没
那你要去想他办不到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们当下有一些情绪嘛，他感觉对方在无理取闹，那你小王子要思考就是对方有没有在无理取闹
哦，可是如果对方就要求说我们来做爱，那他不想要怎么办？这才是症结点呢、
啊。
我还问你这个、啊？
对，不然的。哦，应该说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讨论的，就是那什么爱情的五种语言。他女朋友可能就蛮需要身体啊，但他就给不了。
因为这听起来已经无解了，因为你一直在逼龙龙，龙龙很可怜。
对，
因为我而且我刚觉得龙龙很屌，就是因为啊，你居然是劝。什么劝和？
对，不是劝分。
因为我一听完就是说赶快
分透了。
对，但我觉得分透了也不是因为，比如说他认同自己是什么，比如说无性恋或什么，然后或是怎么样。重点是听起来这个故事里两个人都超级无敌不快乐。
对，
嗯。
所以就是啊、嗯，可是人世间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两个都是好人，或两个都是对的人，或者你们就是某个地方很合，可是有时候就是会那个不快乐就是会消磨、哦，消磨到今天来投稿啊，
只好慢慢的淡掉了。这个通常是我在这种关系里都会这样处理。
我知道了，结论 2.0。
怎么了？
如果你们有一天不是合伙工作关系的话，就可以分手了。
我刚刚其实。觉得答案就是这个，因为我感觉他太在乎工作，所以症结点就是他们工作上没有什么交流，就真的可以赶快处理掉了。 好吧，这很尴尬。但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啊？
你说我是我们是小王子的角色吗？
我们不要像他这个命题这么累好了。比如说你交往了一个对象三个月，就是你们都一直打炮什么，后来他才突然跟你讲说，其实我是无性恋，跟你做爱都很不舒服。啊、你觉得你们会你会怎样？
再说一次，我确认一下。如果还不行，我再做一次。
是好胜心吗？这是好胜心的部分吗？
还是只是我想打炮而已？
我觉得会蛮受伤的啦，就是你那个反应应该是受伤的意思。
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呐、啊，就是 我的某一任对象，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做过只有一两次之类的，然后他就真的很不想要，然后我有感受到我求欢，但他有点就不用这样。嗯、可是那因为我觉得抱抱睡也可以，所以我就 OK 的。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哦、不行耶，我还是需要。嗯，所以后来当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但其他还有很多个性相处上的因素。嗯嗯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会觉得我想要追求我的快乐，所以最后沟通、就觉得不行。我的不行是指因为 我也不想勉强他，像你刚刚那个举例，你就说哦，其实我之前跟你做爱我都不开心的话，我会超难过，我反而不是会生气，我是会超难过、因为我觉得天哪，那我是不是强迫他或干嘛。所以我说 我跟我那任伴侣就是沟通之后就是 无解嘛，因为我想要他的身体，可是他
需求不同，
对啊，他心里就没办法、那就就这样吧，
赶快掰。
对啊，
要到一定要到掰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就像他讲不快乐啊、然后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说可以分手。我觉得我可以跟伴侣是没有性爱的，虽然我觉得伴侣之间的性爱很特别，特别到很难以取代，但它不是一个必需品。
没错，
对，但它不是必需品、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就是啊，这个能讲吗？我就是问过可不可以开放式，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蛮爱他的、在某种程度上。
那他不能接受。
嗯，不行，那就等于就像我刚才沟通无效。那我也很好奇，小王子到底有没有把这串打给你们的话
给他看吗？
给他伴侣看。
可是他的水星是摩羯，是他表达上面这个都比较看不见。我觉得他不太
会想选择跟他讲。
不是，因为我想说，如果伴侣知道说他已经认为自己是无性恋的话，因为刚刚我说我分享那个伴侣，就是他现在有慢慢逐渐觉得，哎，他认识无性恋的词的，他觉得他有可能是的。可是，在当时我还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没有觉得自己是，然后那时候我对这个词也还不够认识，反正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一直想要沟通，但一直没有词让我们说，哦，原来是这个，然后我可以理解你，你也可以理解我的那种概念。所以我觉得，既然他都理解他自己，那他能不能用他理解他自己的方式去跟他伴侣讲？也许就可以顺利的分开、然后可能还是维持某种合作关系、
有可能、
这个建议很好。
你干嘛很羡慕吧？
对啊，我都会直接说合或分。
你的感情世界好平面哦。
谢谢。
那最后啦，反正我们也录蛮久了嘛这一集，那想问你们说，你们会对这些正在，我不知道正确的词，就是你们对这些正在对性别认同，就比如说、不是说性别好难哦，性认同，比如说性倾向啊，性别认同啊，就感受到疑惑的人想跟他们说什么？
Same here， 就我也在疑惑这样、就是疑惑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好像认为自己是bi，但他没有执行过bi这件事，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有资格在讲说我是bi吗？
没错，就是 我是泛性恋的那个冒牌者症候群。
好累。
但我现在有好一点了，我现在觉得我就是泛性恋，不然你想怎样？
哦，泛性恋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就是好像就不会因为性别而去选择喜不喜欢的。
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你现在有伴侣嘛、那你想象他如果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性别、你还会喜欢他吗？你还会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你就这样想。
好难说。
你看，
我是阳具崇拜者。
我觉得性爱上我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外面，浪漫关系应该是可以。
那他如果有阳具，但他就是身份认，他的性别认同就是不是他现在的样子。
你说是 trans， 这样算 trans 吗？
就是假设他有阳具，他也可以觉得自己是女生啊，那这样你 OK 吗？
那他可以干了吗？他可能只在乎这一点。
都 OK， 都一样，他都。
I'm sorry。
这当然有很多的层面，他可以，比如说，第一个问你是，假设他是完全换了性别，也换了身体、那你可不可以接受？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换了性别认同，但他身体还是长现在这个样子，你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想的，如果你有空的话。
好，哎、欸，等一下，我发现我漏一题，我们先回去。
好，
你刚才那个回答很赞。但我想问说，你们自己对自己性别性认同感到疑惑过吗？ 你有吗？
性倾向部分没有，性倾向我觉得我蛮明确，就是我真的对于阳性的能量，不管是人或是阳具，都蛮喜欢的，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性倾向我觉得没有，可是性别认同其实老实讲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欸。
哦，真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虽然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男生，但我有点不太确定在性别认同方面，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分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
懂，就是你也是这样啊？你也是 non-binary 吗？你又多一个身份了吗？
我在考虑， oh. 我有真的认真在考虑，
okay.
因为就是我完全可以懂你的感觉，因为可虽然说我可能觉得我目前还是比如说因为整体呈现的氛围或干嘛，我还是承受比较多女性的，不管是压力或眼光，或是好处也是，所以我可能还是比较多一点女性的爬树。可是我最近特别是近半年来，我只要听到很二元的东西，比如说男性或是很女性，然后我就会气到我会躲起来哭。
这么生气？这么气？
就是我就会有点觉得我怎么会对于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有点太激动了，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我也不确定我那个不舒服是什么，所以我就是
哦还在想，
对，最近有在想这件事情，但目前还是认同女这样。
嗯，我之前有想过我是不是 non-binary， 就非二元。非二元就是说啊，我其实有点不确定，完蛋了，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不一定适合我，我可能是站在旁边，或者说我是同时两个都站在里面都有可能。
嗯，
然后我自己好像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因为男生很多东西好像应该说现在的label 好像没有完全符合我，但女生那边有一点，男生这边有一点，那我是不是都是
哦？我个人也蛮偏向这个的，
但是可能我觉得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个题目，因为对他们来讲蛮无聊的吧。
不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大家都很忙，就你想了之后你会，我啦，我自己就是可是我又很喜欢很 enjoy 这个过程，就你会一直往那个洞里钻，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累的。
嗯，也是，难怪那么多人想要靠别人解盘来认识自己。
外包给我啊，
对，他还偷偷骂了。好，那我们最后是真的对那些自我性探索的人有疑惑的人想说什么？
嗯，我是觉得在探索的人，我是蛮希望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不管是跟我们聊天，或是自己用其他方式，如果可以找到答案当然是最好，但我也觉得说不定有些人终其一辈子不一定会找到确切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大家一起找，那已经找到的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你有可能会换，你有可能会变，你有可能会认识到更多的世界，
好感人的答案。
对，所以大家就一起，我们大家集体要一起努力。
哦，我答案差不多耶，但我一直我觉得大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是透过贴标签，然后但贴标签某种程度也变成我们认识世界的局限，所以想提醒大家，标签就是标签，然后正常就是偏见。好，结束了。
你最后一句想多久？
哦，这句话还蛮常在英文看到的，翻译成中文而已。好，那我们最后就要感谢杨，
谢谢。
然后我们要呼吁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要继续投稿，看节目资讯栏就可以投稿。然后如果想要donate我们两个节目的话，看节目资讯栏就是也会有我们两个的那个什么网站这样子。好，那就感谢大家的陪伴哦，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喽。太突然了，吓到了。好啦，拜。